40年前的4月10号，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签署台湾关系法，该法案成为美国与台湾各方面交流的重要依据。
国会参议院召开印太地区人权状况听证会，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和西藏宗教问题再度成为焦点。
华府智库星期二举办全天活动，纪念台湾关系法40周年，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过视频参与活动。
4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40年前的4月10号，美国前总统卡特签署了台湾关系法，成为美国与台湾各方面交流的重要依据。下面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最新的情况。耀毅。
是的，卡拉，我们知道呢，在1979年的4月10号，卡特总统在这个白宫当中签署了台湾关系法。那么呢，就是在2019年的4月10号，也就是明天，美国时间的明天星期三呢，将会是这个台湾关系法的40周年。那么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大使呢，他在4月1号的时候，曾经在他的推特上转发了一则中国军事恫吓台湾的新闻。那么在新闻的上面呢，他在推特上则是写道，他说呢，中国的军事挑衅不会赢得任何台湾人的心，反会增强所有真实民主的人们的决心。台湾关系法以及美国的承诺十分的明确。那么呢，这个推文引发了各方的关注，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立场向来是，如果说到台湾关系法的话呢，一定会提到所谓的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美国遵守这个美方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那么呢，不过这个博尔顿只有提到台湾关系法，没有提到三个公报，也没有提到一个中国。那么呢，就在今这个4月9号呢，美国军记者我刚才去跟这个白宫的官员询问，就说这个在40周年的时候，白宫是否会发表一个正式的声明来纪念这个40周年？那么此外呢，博尔顿大使是否会除了他4月1号的推文之外，会有更多关于台湾关系法方面的言论出来？那么呢，刚才我就收到了国安会官员的回应说，针对这个事情要去问国务院。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带来的最新情况。
好，目光就转向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院今天发表了书面声明，纪念美国1979年台湾关系法颁布40周年，以及美国与台湾之间持续发展强而有力的关系，包括双方的高级官员的相互访问。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出席国会参议院的一场听证会，蓬佩奥也对两党的联邦参议员说明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现在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那么美国国务院对于台湾关系法的颁布40周年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美国依然致力于以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国务院表示，几十年来，美国与台湾一直保持强而有力非正式的接触，包括通过美国和台湾高级官员的互访，这符合台湾关系法的精神。国务院表示，美国认为台湾是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一个民主的成功故事，以及一个对世界有益的力量。这位发言人说，为了庆祝台湾关系法签署之后，美国与台湾之间长达40年的友谊和伙伴关系，美国在台协会在2019年呢，举办了为期1年的活动，包括凸显美台合作、或贸易以及投资、提倡共同价值观以及教育等主题的活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呢，蓬佩奥星期二下午出席了联邦参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他说明了国务院的预算以及美国外交政策。在这场听证会当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所面对的中国是一个向海外传播经济腐败模式、增强军事实力以及通过奥威尔式的谬论来控制中国人口的一个中国，他提出了多方的批评。此外，蓬佩奥表示，中国的私人企业呢，往往和北京政府及军方维持着密切的关系。他还说， 美国在一些方面呢迟了一步，例如之前的美国政府并没有警觉到，也没有严肃看待中国在非洲以及在东南亚的投资，但是呢这一任的现任政府呢会转变这个局势。林森，
好的，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香港雨伞运动当中所谓战中九子被法庭定罪之后，星期二发表声明。声明表示，自从2014年发生雨伞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府加大了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力度，香港政府一直在积极压制政治参与和言论。过去的一年的情况特别令人感到不安，因为香港在美国与香港的关系所依赖的一国两制的框架下的自治权继续受到侵蚀。对战中九子的指控和判决实际上惩罚了和平的政治旗舰，并且缩小了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的空间。委员会敦促香港政府大力捍卫法治与自由，这是香港建立多项经济成就的基础。
一些国际学者正在酝酿对一所中国知名学府施压的集体行动。七名知名国际学者日前发起了一封征求联署的公开信，要求清华大学恢复因批评习近平而被停职的教授许章润的正常工作。一位资深教授说，他知道这改变不了什么，但联署就是要公开抗议中共对许章润的迫害。发起公开信的学者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创始人兼主任汉学家白杰明、加拿大蒙大拿大学中国历史学者斯蒂芬莱文、美国加州大学河边分校汉学家林培瑞、巴德学院教授马义仁、纽约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以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国际研究所研究员白夏。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周二在国会众议院作证时说，财政部将考虑对众议院民主党议员查看特朗普个人和企业税单的要求。美国计划对欧盟载客直升机、奶酪、葡萄酒和摩托车等加征关税，以补偿欧盟补偿空客，从而对波音造成的损害。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周二在国会众议院作证，被追问为何对穆勒涉俄调查报告进行删节。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三
六版六号时。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什么的，我们就被多次欺骗。
从战场的是美国贸易战，正在正战的背景下，
我带上这次会谈的所有的女儿 ，and I am assistant vice chancellor and director of undergraduate admissions.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n education.
Totally. The tight knit.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四十年前的4月10号，美国前总统卡特签署了《台湾关系法》，成为美国与台湾各方面交流的重要依据。参议院召开听证会，聚焦亚太地区人权状况，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和西藏宗教自由问题再度成为焦点。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二针对香港法庭为雨伞运动当中的战中九子定罪一事发表声明。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二召开听证会，聚焦印太地区的人权状况，有关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和西藏的宗教自由问题再一次成为关注焦点。有关详情，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一华带我们了解。一华。
好的，卡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呢，星期二上午是召开了这场听证会，讨论的主题就是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当中在人权方面的这个政策，美国要如何的来落实并且诉诸行动。那么出席今天听证会的呢，包括了来自西藏、新疆和缅甸的人权活动人士。我们也知道呢，中国政府大规模关押这个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做法呢，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那么美国之音在上个星期也曾经报道过，来自这个民主共和两党43位参众两院的这个议员呢，上个星期三是致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财政部长姆努钦和商务部长罗斯，要求美国政府针对侵犯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这个中国人权状况的中国官员来进行制裁。那么在星期二稍早的这个现场听证会上呢，也有议员询问了这个声援维吾尔运动的负责人阿巴斯女士，美国政府的制裁政策是否能够对中国政府起到效用？我们来看一段稍早的听证会片段。
对中国违反人权的官员进行制裁，对于制衡中国政府的政策是否有效
？Yes, very much so. That's at least.
是的，非常有效，至少这代表了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依据现有的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来对中国官员进行制裁。除此之外，美中目前正进行贸易谈判，这些暴行应该要在贸易谈判中纳入讨论，人权问题一定要包含在外交政策，因此这是很重要的。
你手上是否有一份制裁名单，应该要被制裁的中国政府官员的名单？
是的，我们有维吾尔人权项目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已经将这份名单交给美国国务院，我们有这份名单。
名单中是否有任何人你认为是最应该被制裁的？
陈全国 who's the party secretary for...
有陈全国，他是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他之前是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就是他开始锁定宗教人士抓入集中营。他从2016年8月接任新疆党委书记，两个月之后就开始这些残酷的政策，他就是头号目标。
是的，阿巴斯呢，他本身呢是美国的公民，不过他的姐姐呢，他今天在听证会上说，他的姐姐呢，这个目前仍然关押在新疆的这个在教育营当中。那么这个我们也知道，中国政府呢表示说，这个在教育营呢里面提供的是职业训练。不过阿巴斯今天在听证会上也表示，他的姐姐本身是一名医生，所以不需要再进行职业训练。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呼吁美国政府能够继续向中国来进行施压，并且他也呼吁中国政府能够尽快的释放所有目前仍然被关押在拘禁营当中的这个维吾尔人。我们也知道呢，这个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呢，是由这个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加德纳和首席民主党议员这个马基来共同提出的。那么这个在这项法案当中呢，马基在今天听证会上呢，也再次强调了美国政府呢，除了在军事、经济和这个外交领域上要这个着重这个美国的利益之外，他也认为在人权和道德的领域呢，美国政府也必须要好好落实有关的政策。我们继续来听听马基参议员在今天听证会上怎么说。
我们不只是政治、经济、国家安全的世界领导者，我们也是道德的领导者，我们应该要是。当我们在人权问题上默不作声时，等于我们向全球发送了一个讯号， 美国不再参与保护人权的行动了，那绝不是美国人的作风。美国必须要是道德的领袖，我们要这么期许自己。当我们在这些道德议题上发声的时候，全世界也都应该要注意聆听。
是的，亚洲在保证倡议法呢，在去年通过了国会的参众两院，并且在2018年12月31日由特朗普总统签字正式生效。那么在法案的内容当中是特别提到了提升印太地区的人权状况和民主发展，是符合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战略利益和目标。那么当中呢，这个法案当中的401条款也规定，国会呢授权美国政府拨款超过10亿美元来提倡在亚印太地区的这个人权、民主、法治和透明度，以及要建立在这个印太地区的公民社会。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从国会发来的报道。
来看另一方面，美国华盛顿的三家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以及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星期二就台湾关系法40周年共同举办研讨会。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研讨会上通过视频发表演说，他在发表演说时呼吁美台共同捍卫民主，应对北京对台湾和全球民主自由带来的挑战。那么详细的情况请记者乔战来做进一步的介绍。乔战。
好的，林森，根据我的同事钟晨芳从现场了解到的情况，蔡英文从台北总统府对华盛顿现场发表讲话时说，台湾关系法对确保台湾安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要感谢美国多年来对台湾的支持。蔡英文说，在台湾民主正面临中国方面前所未有的威胁之际，他最重要的使命是确保台湾人民能够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继续享有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在台湾关系法届满40周年之际，他要给美国的承诺就是台湾是美国一个可信赖的伙伴。蔡英文说，尽管他已尽可能对中国方面展现善意，但他说中国方面对台湾的压迫性作为却更为加剧，现在更通过经济奖励、控制信息来源以及政治颠覆意图分化台湾社会，腐蚀台湾人民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并质疑台湾的传统盟邦。蔡英文说，美国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已经看到中国对民主国家集体安全意识及共享价值带来的威胁，因此他期盼美国能从非常高的层次表明美国是台湾安全对捍卫民主的最重要。这个信息不仅应该对台湾表达，更重要的是让台海对岸知道。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o be clear, Taiwan is defending freedom and democracy.
很明确的是，台湾正处于独裁政权扩张的最前沿，努力维护自由民主。我们有责任取胜，台湾将继续作为自由民主灯塔而闪耀。我们有信心，我们的伙伴也应该对台湾有信心。
We have faith, and our partners also need to.
除此之外，蔡英文也对华为和 5G 网络控制权的争夺表示了担忧。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怎么说。
Taiwan is a crucial link in the global high-tech supply cha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like-minded countries.
台湾在全球高科技供应链中是关键的一环。目前美国与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正在更严格地审视其完整性与数据安全，尤其相关的是有关华为的情况以及围绕未来 5G 网络控制权的争夺。我们需要塑造供应链的流动，不让关键的科技基础设施和资源落入不应该拥有他们的人的手中。
那么在1979年以参议院外委会幕僚身份参与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的众议院外委会成员众议员康纳利也在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说。他说，制定台湾关系法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保障台湾安全。40年来，台湾不仅完成民主转型，同时也成为亚洲重要的经济力量，这也让国会两党更愿意拥抱一个民主台湾。他说，相反的，中国在美国国会中得到的善意却非常少。康纳利说，美国国会在对台政策上一向走在行政部门的前面，不会像美国行政部门一般处处顾及北京可能的反应，在推动与台湾的各种交往上不会让北京下指导棋。 在美中关系更为对立恶化的现今情况下，人们会看到国会有更多支持台湾的立法作为。对于美国在台湾的安全防卫上是否对中国有红线，康纳利说，他要告诉北京的是，低估美国是不明智的，任何单方面对台湾的军事胁迫都是红线。他说，挑衅美国就必须自负后果。国会对台湾有强大的支持，没有一位美国总统能够忽视这一点。我们来听听康纳利是怎么说的。
Several key principles have long underpinned the unoffi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nd in my view will continue to do so.
美台关系长期以来以几项关键的原则为基础，我认为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第一，台湾的未来必须并且将会以和平方式决定，美国将保护台湾的自治和民主，并且将任何通过武力改变台湾未来的企图视为对我们的严重安全担忧。
Beijing should not miss.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上周批评台湾关系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完全背道而驰，并表示中方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耿爽说，中方敦促美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和促进台海和平稳定的事。在这场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研究所以及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共同举办的纪念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研讨会上，包括卜瑞哲、葛莱仪、杨苏蒂、董云长等在内的前官员和学者专家，以及来自台北的台湾立委萧美琴等，都回顾了过去40年来美台关系的发展，双方目前面临的共同挑战，以及未来美台双边关系的前景。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乔战的介绍。美国国务院负责贸易政策和谈判的副助理国务卿米德伟星期二抵达台湾，开始他近一个星期的访台行程。
据美国在台协会网站的消息，米德伟此行主要包括出席台北美国商会预定4月10日晚间举办的谢年饭晚宴并致辞，为美台防止数位盗版及保护营业秘密工作坊揭幕，与台湾当局讨论美台关系的各项重要议题，以及参与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相关活动。台湾媒体4月9日消息，美国大型国防承包商雷神公司将为台湾海军舰艇进行雷达翻修，以提高台湾海军舰艇的战斗力。根据美国国防部3月26日发布的公告，雷神公司中标的这份外国军事销售合约总价值近5000万美元，为台湾基德级军舰和诺克斯级军舰的相关雷达等提供维修以及相关性能提升。根据这项军售合约，雷神公司将对台湾海军的相关雷达天线系统进行翻修，涂层、舰上装备安装与移除，并提供附带技术支援等服务。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二在众议院举行的两场听证会上说，对于民主党议员提出的查看特朗普总统纳税记录的要求，财政部会遵照法律行事。上个星期，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尼尔援引一项联邦法律，向美国国税局提出了正式的请求，要求查看总统的税表。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姆努钦还提及了美中贸易。他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取得了进展，谈判旨在平衡美中贸易关系，结束不公平的贸易做法，让中国经济向美国企业开放，并且保护美国的关键技术。在被问及英国脱欧问题时，姆努钦说，特朗普政府做好了英国可能发生的硬脱欧的准备。美国政府计划对欧盟的载客直升机、奶酪、葡萄酒、滑雪服还有一些型号的摩托车加征关税，以补偿欧盟补贴民航制造商空客，从而对波音公司造成的损害。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案的第301条款，星期一公布对欧盟产品加征关税的初步清单，征求公众意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估计， 由于欧盟给空客的补贴，美国的民航机制造业受到损害，美国贸易每年因此遭受大约110亿美元的损失。空客公司指称，美国的波音公司享受了200多亿美元从未偿还的非法的补贴，给全球贸易造成了1000亿美元的损失。
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今天在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他被追问到为什么特别检察官穆勒关于调查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的报告要被删节，也被问到了何时公开报告的相关问题。巴尔说希望一周内公开删结果的报告。有关详情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志来了解。魏志。
好的。那今天的听证会呢，是司法部长巴尔自发布了特别检察官调查结果摘要以来的首次在国会作证。那他受到了民主党人的强烈批评。民主党人称巴尔的摘要是截取了穆勒报告中对总统有利的部分，以保护总统免受全部调查结果产生的影响。而在特别检察官穆勒3月22日将报告提交给司法部后，司法部长巴尔和副司法部长罗森斯坦在之后的48小时内公布了一份4页的摘要。根据这份总结性的摘要，穆勒的报告没有发现特朗普竞选和俄罗斯之间的进行的勾结，也没有确定特朗普本人是否妨碍了司法公正。然而巴尔和罗森斯坦得出的结论是，穆勒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尼塔罗伊议员说，巴尔对穆勒的报告的处理方式不可接受。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Before getting into your budget request,
在谈预算申请之前，我想解决一个严重的疏忽问题。你对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报告的处理令人不可接受。据报道，该报告为300至400页。我说据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实际上有多长。我们有的只是你的4页长的摘要，这似乎是从报告中挑选出来的，以便得出对总统最有利的结论。从许多方面来说，你的信件提出的问题多于答案。
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下属的商务、司法和科学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胡塞·塞拉诺议员也是强调了国会投票一致通过要求看完整的报告。他是这样说的。
我认为如果看不到完整的报告，这会对我们的制度和民主造成严重打击。关于删节，如果你认为有必要删节，我们希望你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地方进行过删节，它涵盖了哪个部分，不仅仅是用黑色遮盖，这没有告诉我们它的来源以及为什么它可能被删节。
巴尔说，特别检察官穆勒正与司法部一起对报告进行删节，并对删节的部分分类。他重申4月中旬将公布删节版的报告。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将用颜色标识报告中被去除的部分，我们将提供解释性的节点，描述每个修订的根据。例如，如果由于法院命令而做出删节，并且未决的起诉会对此说明，我们将区分各类的各种的这个类别。这个过程非常顺利，我能够按照原先制定的时间表在4月中旬公布报告。巴尔还说，司法部总检察长办公室正在根据外国情报监视法对通俄门调查的法律程序进行调查。主持人。
感谢魏志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消息。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就海军新财年预算召开听证会，多名海军高级官员到场作证。国防部3月初提出了一项金额近7200亿美元的新财年的国防预算，海军的预算占其中的2056亿美元。这次听证会的重点是评估国防部如何通过这项海军新预算充分落实国家国防战略中提到的美国与中国与俄罗斯的大国竞争。军委会成员乔西·霍利在质询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时说，中国可能对台湾发动会成为既成事实的军事行动，美国的海军新预算是否能反映美国做好了应对这种可能性的准备？对此，理查森上将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海军的这份新预算包括同时添置两艘新一代的福特级的航空母舰，以更加快速、更加节省开支的方式维持和巩固美军的航空母舰的数量和能力。主持听证会的参议院军委会主席英霍夫参议员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他担心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能力受到限制，但他对国防部提出的这项海军的新预算表示认同。
韩国总统文在寅周三启程前往华盛顿，他在一天后将会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文在寅此前表示，他希望他的美国之行能够重振停滞的美朝会谈。今年二月，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河内举行的峰会上未能达成协议，导致美朝会谈破裂。文在寅定于周四与特朗普会面。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突然解雇了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之后，正准备实施更加强硬的移民政策。美国官员说，移民危机在最近的几个星期继续恶化。媒体之前报道说，特朗普正在考虑恢复非常不受欢迎的把移民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分开的政策。不过，特朗普星期二对此说法予以否认。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尽管特朗普政府推行强硬政策，但希望逃离贫穷和犯罪的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移民继续穿越墨西哥，试图进入美国。仅在二月，西南边界就逮捕了大约7.6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家庭。在竞选中大力支持边境安全的特朗普，显然对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越来越失望，并在周日将他解雇。尼尔森周一发表了简短讲话。
我赞同总统保护边境的目标，我将继续支持解决边界人道主义危机和安全危机的一切努力。
特朗普宣布现任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凯文·麦卡利南接替尼尔森为代理部长。特朗普似乎准备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白宫周一并没有排除特朗普正在考虑恢复将移民儿童与他们在边境的家人分开的政策。
家庭的分离，你知道，总统之前说过他不喜欢那样，这是一种可怕的做法。但国会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人们就不会利用孩子来到这里。
家庭分离政策于去年4月至6月实施，随后在法庭判决中被推翻。这项政策面临巨大的公愤，也没有减少移民人数。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所以我认为特朗普政府设法阻止这些人，但问题是威慑不能解决移民来源国的现状，例如无法解决暴力和贫困问题，也不会解决这些人别无选择的事实。
特朗普继续指责民主党人，他们对特朗普在边境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提出质疑。
不幸的是，民主党人拒绝堵住移民漏洞，这就是问题所在。
上周四，特朗普收回了关闭南部边境的威胁，并赞扬墨西哥采取更多措施阻止移民流入。但到上周末，他已指示助手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据报道，他正在考虑解雇更多官员。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塔利班声称对在阿富汗喀布尔郊外的一次炸弹袭击负责，袭击造成3名美国军人和1名美国承包商死亡，另外有3名美国军人在星期一的袭击中受伤。驻阿富汗美军的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一枚车载炸弹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附近的一个安全巡逻车队附近爆炸。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是美国在阿富汗最大的军事基地。这次袭击发生之际，美国代表正在努力与塔利班进行和谈，试图找到解决方案。到目前为止，今年已经有7名美国军人在阿富汗丧生。
好，欢迎您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中两国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上周在华盛顿结束，有迹象显示谈判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很可能在4个星期内达成最终的协议。另有白宫高级经贸官员透露，华盛顿与北京已经在贸易执行机制方面达成了重要的共识。如果贸易执行出现问题，中方同意给予美方报复中方的权利。那么有关最新的发展，我们邀请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晖博士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欢迎陈教授。
主持人好，大家好。
陈教授，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所谓的重要共识啊，就是说如果贸易执行的时候啊达成了协议出现了问题，那么中方同意给予美方报复中方的权利，这什么意思？
是这么回事，就是说这是个执行机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是就美方的要求就是这么说，就是如果说是发现呢就是中方呢没就是违反了就是这个贸易的协定啊，就比方说美国的企业向美国的那个一个委员会去投诉说中方呢就是强制他们转移的知识产权了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么美方呢就会跟中国协商，如果协商不通的话，那么他就会可以单方面的进行就是就是惩罚中国，就是增加关税，而呢在这个时候呢中国呢就是不能够进行那个报复所以说只能就是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美方呢有单方面报复中国的权利。
那么中方做出这样一种承诺，显然呢就是说给这个美中双方这个贸易协定最终达成协议是奠定了一个基础，可以说也是去除了一个障碍。那么目前发展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包括总统在内，美国总统在内，就是对这个达成协议也是非常的感到非常的乐观。那么现在美中两国达成协议还面临的最大的障碍您认为是什么？
就是从上个星期来看呢是两个障碍，其中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呢已经解决了，还有一个障碍呢就是关税的问题，就是说是中美两国一旦达成协议以后，就是说是不是美国立刻停止增加关税现在中方的要求的话，就是双方一旦达成协议的话应该马上双方呢应该马上停止互征关税，但是呢就是美方呢就是坚持就是说我们要停一会儿，特别是对那个250亿的最早的就是最早的那批增加的关税呢，他是说是要等一段时间，什么意思呢？就是等到就是中国的执行达到了美国的满意程度了，那么美国再把那个关税取消，就是说是要把中国的关税取消的话，要决定于就是说是中国执行的机制执行的怎么样。所以说的话，这也是另外一个中方认为是不平等的一个条款。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尽管特朗普总统在强调说是没有达成贸易协议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期限，但是如果这个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继续拖下去的话，那么对于两国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对这个中国的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是首先呢就是说是这个贸易战，因为现在的话这个贸易战呢还在进行的，因为他们就是还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那个产品呢受到了美国的关税，还有就是美国也有很大一部分的出口中国的产品受到了关税，所以说的话一旦就是说是这个不解除这些关税的话呢，对两国经济发展呢都是不好的。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呢，就是前段时间呢有一些经济学家写的报告出来呢，大概是会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什么影响呢？大概是1/1000的损害，就会对美国整个经济来说了。最新的这个 IMF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出炉的说呢，它会对如果说是个贸易战继续下去的话，它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呢会有个1.5%的影响从此如此可以看出来呢，就是说对中国的影响呢可能会比美国的影响要大一点所以说呢对两国呢都是很不利的，所以说我就认为呢这个中美两国呢都会拼命的想不尽量的把这个贸易协议呢早点签下来。
刚才你提到了就是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最新的一个这个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当中提到的，就是说假如这个美中贸易战如果进一步的升级的话，那么可能它的一个数字刚才你提到，就是可能是中国的经济的增长呢会减少1.5%，美国呢可能会减少0.6%，那么有可能是这样的是一个展望。所以我想接下来问一下，就是说让你谈谈，就是结合着中国的经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美中贸易战已经也开打了，这已经一段时间了好多个月了。那么 这种贸易战的影响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否已经在中国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是否已经有所显现？
是这个显现出呢，就是说今年一月份的那个就是中国的那个出口数字呢是大幅的下降，就是说是比去年同期的是大幅下降啊。这个下降的还有的话就是进口同时也是下降了。当进口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从增加了美国关税的话，所以对那个美国的进口也是下降了很多啊。这个是已经是发现出来了。还有呢，就是说是从这是直接的因素了。就所以间接的因素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出口企业，因为中国的经济呢比美国呢更加依赖于出口，所以说这个出口一旦下去的话呢，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连带的工业呢都会受到影响啊，就业会受到影响，还有的话呢就是原材料的供给，就是对出口产品的原材料的供给呢也会受到影响。这个呢就是一些间接的原因呢，就是什么呢？就会我们会看到什么情况呢？就是你看到就是中央呢，就是拼命的要把那个经济搞好，他要把那个信贷放开，要鼓励大家去借钱，鼓励大家去投资去做生意在现在中国这个房地产的泡沫还是很厉害的时候，他把这个信贷放松呢，实际上是比较危险的。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中美贸易战可是一个方面了，一个重要的方面了，导致它的经济的下滑的话，它不得已只能是把这个闸门打开，让那个信贷呢重新回来。
嗯，
就说呢，这个是对它的影响是很大的。
嗯，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美中两国在达成了假如这个四个星期内，像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达成了协议以后，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来减少贸易战造成的这种负面的影响，让这个美中贸易朝着就是。按照双方的说法，朝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就是说现在这个贸易战已经造成了一些那个不好的负面的影响就比方说就是最近的一个报道出来呢，就说什么呢？就是美国公司呢，现在它呢，就说即便说是中美达成协议，它也不愿意把那个生产基地放在中国，它把它的供应链呢要放到其他国家，甚至是搬回美国来，尽管它成本很高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对于进口商和出口商来说，很大的他们很怕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确定性。就是说我要生产一笔，如果中美又打起来了，那么的话我的这个供应链就断了，那我的这个生意就没法做了。他们的利润呢是很低的，所以说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对他们打击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中美呢要特别呢要关心这些企业的问题，就是说是两个方面了。第一个方面，从美方来说，因为这个贸易协议的具体执行会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坎坷的，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有的时候呢是中方是故意的，有方呢是无心之失。所以说的话，美国呢就是不要急于马上就加以报复，不要随时就把那个贸易战重新又打起来。对于中方来说的话呢，我想的话，他应该什么呢？就是应该是确确实实的、真心实意的要把这个贸易协议要执行下去。这样的话呢，让赢得美方的信任，这样的话呢，就是中美双方呢，能够在长期的未来的情况下呢，他们能够把这个经济的把那个互相中美的贸易呢做得更上一层楼。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晖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表情符号能让电子邮件和短信变得生动活泼，如今又有一种新的表情符号——跨种族婚姻。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的研究人员正在研制下一代电池，一种永远都不需要充电的电池。
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白羊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表情符号是一种可爱生动的图像，能让电子邮件和短信变得生动活泼。表情符号有各种各样的形状、颜色和大小，比如笑脸、竖大拇指和生日蛋糕。而如今又有了一种新的表情符号——跨种族婚姻。该表情符号预计将于今年的晚些时候发布。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研究了这个新表情符号背后的故事。
起源于日本的表情符号已经从青少年的时尚变成了世界各地人们交流的一种方式。现在有超过2000个表情符号，人脸表情有5种不同的肤色可供选择。但有个问题，表示情侣的表情符号都是一样的黄色。
The interracial couple emoji was something that we had heard a lot of demand for in terms of like just people on Twitter, right? Because...
我们在推特上已经听到很多人对跨种族情侣表情符号的需求，人们已经习惯了点击表情符号，看看所有肤色，不管是竖大拇指还是美人鱼或婴儿，他们会长按各种家庭表情符号和情侣符号，然后说为什么只有黄色，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拥有不同的肤色。
事实证明，新表情符号的诞生需要大量的工作，这项工作落到了 Unicode 联盟的肩上。 Unicode 联盟是一个非盈利的私人组织，由志愿者组成，他们的编码工作确保电脑和手机能够连通。该组织目前正致力于将蒙古语和罗兴亚语纳入 Unicode 标准。
正如我们的使命所言，我们希望确保每种语言都能进入数字时代。
Unicode 从2010年开始在其标准中采用表情符号，它有一个简单的目标，确保当一个人发送一个笑脸时，无论他的手机或电脑软件是哪一年生产的，接收者都能看到一个笑脸。
If you think about a language like English or Russian or Chinese.
英语、俄语或汉语等语言，它们在几个世纪中缓慢发展。如果你看表情符号，在过去的5年里，它的使用呈爆炸式增长，它的词汇量激增，这几乎就像看着一种新的原始语言出现在我们面前。
任何人都可以提交新的表情符号的想法。詹妮弗·里在约会网站 Tinder 的帮助下发起了一场运动，呼吁 Unicode 为用户提供一种方式，让他们可以展示不同肤色的多人表情。
选择这个表情符号原因之一是，牵手的两个人并不一定存在一种浪漫关系，它可以是两个朋友，也可以是一对夫妇，也可以代表家庭成员。我们觉得这是所有表情中最通用的。
Unicode 接受了这个新的表情符号，并把不同种族的情侣牵手的代码发给了苹果、微软、谷歌等公司，他们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自己版本的表情符号，以及一个新的生理期表情符号。美国之音奎因，旧金山报道。
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的研究人员正在研制下一代电池，一种永远都不要充电的电池。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你的手机电池如果几乎永远都不需要充电，那该是多好的事情。德克萨斯大学圣安尼奥分校的实验如果成功，电池不用充电就可能变成现实。
我们希望研制出几乎不用电池驱动的设备，
这就需要两件细微的东西，一个是厚度只相当于一个原子的碳薄膜，叫石墨烯，另一种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带电粒子。由于电子永远都在转动，就带有另外一种能量，这里的科学人员正在试图利用这种能量，他们称之为自旋电子。
电子很小，但磁性很强，所以想象一下，一个电子以自身为轴向上或者向下旋转。
研究人员迄今只能利用大约2%的电子自旋能量。德克萨斯大学圣安尼奥分校的研究小组就利用这台喷射器来制造石墨烯的格栅，让电子在上面自转并进行移动，获取更多的自转能量。
用石墨烯获取自旋电子能量是一种新方法。石墨烯不仅是最坚硬的纳米材料，还能让我们改变或调节它的导电性。
实验如果成功，将会获得广泛的应用。我们可以有永远都不用充电的电池，也可能通过自旋电子的上下移动进行量子计算，就像以信息的二进制为基础编写程序一样。
So if we are successful,
如果实验成功，能效就会大大提高，超量子计算将迈出重要一步。
实验得到美国空军科研办公室的支持，空军需要战场上有不同充电的电池。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华盛顿政治分歧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气候变化，一些民主党人支持一项绿色的新政，在10年内改变整个能源系统，
但是共和党人表示这些提议将破坏经济。联邦政府就这一问题上僵持不下，一些州却正在采取行动。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前往马赛诸塞州，那里的清洁能源劳动力正在增长。
马萨诸塞州西部的气温低至-8摄氏度，但是天气并没有阻止工作人员们建造这个用8000块电池板构成的太阳能发电站。资深电工艾德·马特尔说，过去几年来一直在进行安装工作。
我几年前还以为这只是昙花一现，但我看到太阳能不断发展。
马特尔说，太阳能的流行对他这样的电工来说是件好事。他说在这里并没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但这个行业却一直在发展。
如果没有太阳能，我会有2年时间完全没有工作，所以这对我们很有利。
马萨诸塞州目前在全国太阳能就业岗位上排名3，仅次于加州和佛罗里达州。可再生能源只是马萨诸塞州应对全球变暖的一种方式。在华盛顿，民主党人呼吁停止使用化石燃料，而共和党人则表示这些提议将破坏就业机会。但是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籍州长查理·贝克接替民主党人出任州长后，在气候政策上立场坚定。
在马赛诸塞州，气候变化不是一个党派问题，虽然我们有时在具体政策上存在分歧，但是我们了解科学。
马萨诸塞州早在2008年就设定了到本世纪中叶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80%的目标。他向电力公司收取碳污，并制定政策鼓励提高效率和使用可再生能源。马州还投资了新技术，比如波士顿郊外的这个风力涡轮机测试中心。马萨诸塞州清洁能源中心是一个帮助麻州实现气候目标的机构。中心负责人史蒂夫·派克说，他们的付出是有回报的。
在过去8年里，清洁能源行业的员工人数每年都在扩大，自从2010年以来，总共增长了84%。所以，投资清洁能源不仅在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公共安全以及公共健康等方面是明智的，而且对于推动麻州的经济发展也很有意义。
当地的清洁能源产业现在创收130亿美元，雇佣了11万名工人。自2000年以来，麻州的经济增长了20%以上，而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了近22%。 泰克说，应对气候变化并不意味着要破坏经济。
当然，在马萨诸塞州，我们过去十年里发现恰恰相反，事实上它促进了经济增长。
在不破坏气候的前提下，人们可以做很多工作，为世界提供动力能源。美国之音巴拉戈纳马萨诸塞州威尔士报道。
在洛杉矶地下扩建地铁的工作人员发现了大量的冰河时期的化石。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伊凯文的报道。
这一大批化石是在洛杉矶的街道下面发现的，确切地说是工人们在威尔希尔大道下面扩建城市地铁时发现的。严格的加州法律要求古生物学家参与任何大规模的发掘工作，所以这些化石得以保存。
我们非常幸运，在加州有这么严格的减轻破坏的措施，所以你在原生土壤中挖掘时，必须随时有一位古生物学家在你身旁，这样任何从泥土中钻出来的化石或手工艺品都能立即被发现并被保存下来。
一些最有趣的发现包括一个被称为海灯的保存完好的猛犸象头骨，这是一只巨大的树懒的头骨，还有剑齿虎和恐狼的椎骨和骨头。停下工作去挖掘化石可能要花去大量经费，但是洛杉矶的官员戴夫·索特罗说，古生物学家、城市和挖掘承包商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把化石从地下挖出来的同时也能完成工作。
加州与众不同，有一些最严格的环保规定，美国其他地方甚至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我们有责任与古生物学家密切合作，与承包商紧密合作，开发一套最佳实践方案，在帮助我们保存化石的同时也能让项目竣工。
这些化石可以让人们看到该地区2万、3万甚至5万年前的情况。古生物学家艾米丽·林赛说，我们可以从化石中学到一些东西，应对我们今天正在处理的问题。
当下人们对气候变化津津乐道，世界上大多数大型动物灭绝时，地球也在经历气候变化。人们也很关心人类活动会如何影响到生态系统，因为这些大型动物的灭绝大都发生在大约在人类到达美洲的时候。我们如今看到这些动物化石都很兴奋。
这些新化石将在洛杉矶县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至于新的地铁系统，它要到2027年才能投入使用，人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发现更多的化石。易凯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下面一起来关注星期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中国政府在日前宣布要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经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全面取消和放宽大城市落户限制，并且大幅增加超大、特大城市的落户规模。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仍然保留户籍制度的国家，这种制度限制人们自由迁徙，给城乡之间造成一条巨大的人造鸿沟。当局为城市户籍管理松绑，是基于何种经济和社会考量？饱受诟病的户籍制度会不会因此逐步走进历史？改革70年的户籍制度能不能真正让底层人民受益？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将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